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心神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一位姐妹在职场上，整个文化就是逢迎拍马，欺骗谎言，而她坚持走正路，因此承受非常大的压力。一些同事处心积虑地排挤她，攻击她，她咬着牙坚持走神的道路，何等奇妙。就在大家觉得他要失去工作时，主管却意外地看到他的努力诚实，因此破格升等，得到主管的认可。我们思想，在我们生活极大的压力下，我要继续走坚持真理的路，还是体贴自己随波逐流呢？今天我们起思想历代志下18章，约沙法与亚哈出征。在征战前，先知预言亚哈死在战场上。1到2节是约沙法跟亚哈结亲一起出征。3到8节约沙法要求求问先知。9到17节是米该亚预言战争失败。18到27节米该亚说明谎言的灵进入假先知中。28到34节是上战场战败，亚哈身亡。约沙法是个好王，但不能明辨是非，滥交朋友，自取败亡。以色列王亚哈是伪君子，看似尊重先知求问神，却完全不听先知的警告，落得被流箭所伤而死。先知米盖亚有极大的勇气坚持真理，假先知拥有一切的资源，却失去神同在，落入虚假而被误导的命运。1到2节是约沙法与亚哈结亲。1节，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，就与亚哈结亲。历代之下17到20章记录约沙法王。17章是约沙法推动宗教改革，除偶像宗教教育，建立强壮的国家。这一章约沙法却滥交朋友，跟北国以色列亚哈王做朋友结亲，自己儿子与亚哈的女儿结亲，表面看起来两国友好，南北和平，稳固关系。实际上约沙法不辨是非，不明真理，滥交朋友，他与以色列一起上战场，几乎丧命。下一章先知责备他帮助恶人，爱恨上帝的人，而他儿子所娶的太太就是耶洗别的女儿，非常邪恶，几乎一手毁掉犹大王室。一个错误的朋友要付出极大的代价。2节，过了几年，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，亚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宰了许多牛羊，劝他与自己同去攻取基列的拉莫。约沙法王跟亚哈做朋友，到北国首都撒玛利亚做客，亚哈接待宰牛羊，看起来热情，其实别有目的，要怂恿犹大王一起出兵攻打叙利亚国。约沙法被这个假友谊欺骗。3到5节，求问神，有400个先知预言可以得胜。3节，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：“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拉莫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你我不分彼此，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，必与你同去征战。”以色列王亚哈耸动犹大王约沙法一起攻打河东地的基列拉莫。亚哈要连接南方强大的军力一起进攻，分散风险。约沙法王以亚哈为友，不辨是非，答应出战，甚至说：“你我不分彼此，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，我的部下就是你的部下，我的军队由你差遣。”他放弃国家领导人的责任，把士兵的安危交给恶人亚哈做主，非常愚昧。今天神给我们好多的应许，而我们是否跟着世界屁股后面跑，把喜乐的权柄交给环境，生命的主权交给世界，自己的价值交给主流的文化，何等的愚昧！求主让我们夺回主导权。4节，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：“请你先求问耶和华。”约沙法仍有一点敬畏神的心，要求问神的话，明白神对这个战争的想法。求问神很重要，但更重要是我们心是否要听神的话，是否顺服神呢？约沙法明明听见神的声音，仍一意孤行上战场。很多时候不是神不要对我们说话，而是我们不要听神的话，我们决定听自己的， 因此不听神的。第五节，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400人，问他们说，我们上去攻取基列拉莫可以不可以？他们说可以上去，因为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。以色列王亚哈身边有先知400位，人数浩大，声势浩大，异口同声支持攻打，宣告得胜。为什么君王身边会有这些谎言的先知呢？因为亚哈王听谎言就养出说好话说谎言的先知。网络世界有一个用语叫同温层，就是我们越来越只能听到我们想听的，而进入一个封闭系统。我们的心，我们的价值观决定我们会听到什么。求主保守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思维，我们要听真理的声音，而不要听世界的声音。六到八节，约沙法要求再求问先知。第六节，约沙法说，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，我们可以求问他吗？约沙法明明听见了亚哈身边400个先知的话，他仍不放心，他知道还有一位先知是耶和华的先知可以求问。这里讽刺这400位先知很可能不是耶和华的先知，徒有先知之名，外在形式，却不尊神为神，一听就觉得奇怪，因此请亚哈再求问真先知。今天我们身边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话语，我们是否能够分辨真伪呢？求主让我们成为属灵人，能够看出真假。第七节，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，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，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，只是我恨他，因为他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吉语，常说凶言。约沙法说，王不必这么说。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，你快去将拉因的儿子米该亚召来。亚哈王身边有一位先知还没有来，是米该亚。亚哈很讨厌米该亚，因为他所说的预言都是审判的话，不说吉祥的话。亚哈不喜悦他，甚至恨他。而以色列王请亚哈还是把他叫来。这里看到亚哈王的心，他要的不是听神的话，而是好听的话，支持他的话。他要的不是神的旨意，而是我的意思要成就。他自己就是心中的神，难怪听不到上帝的声音。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些人提醒我们，讲一些我们不喜欢听的声音，而我们是否有敬畏神的心来聆听呢？九到十一节，王穿王服，众先知说预言。第九节，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，各穿朝服，坐在位上，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。出战前，君王假先知一起在首都的城门前，如同今天的总统府阅兵台。君王穿出君王的朝服王袍，彰显政治的权柄，先知极尽所能彰显宗教的权柄，这是世界的舞台，高举自己的权柄。第十节，基拿那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角，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，直到将他们灭尽。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，可以上基列拉莫去，必然得胜，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。假先知领袖西底家善用实物教学，做了两个铁角，宣告神用这角打垮敌人，声势浩大，会声会议，仿佛胜利在眼前。这个世界的谎言会用各样的方式加强他谎言的说服力，我们要谨慎。十二到十三节，使者提醒米该亚。十二节，那去招米该亚使者，对米该亚说，众先知一口同音地都向王说吉言，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，也说吉言。被差遣去呼唤米该亚的使者也说服米该亚，大家都说好话，你也说好话，求个自身平安。十三节，米该亚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。米该亚面对政治宗教身边的压力，他却勇敢地说，神说什么我说什么。世界给我们很大的挑战抵挡，属神的子民要说真理的时候会有困难，求神给我们勇敢刚强。十四到十六节，米该亚预言战败。十四节，米该亚到王面前，王问他说，米该亚， 我们上去攻取基列拉莫可以不可以？他说可以上去，必然得胜，敌人必交在你们手里。王对他说，我当嘱咐你几次，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？米该亚说，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，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耶和华说，这民没有主人，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。十三节，米该亚说自己只说神所说，十四节他却说错误的话。一方面可能是神许可谎言临到抵挡的亚哈王，二方面从君王的反应来看，亚哈王问他要讲几次才会说实话，可见米该亚的语气中一定充满了嘲讽批评，让人一听就知道他说的是反话。十六节他清楚的预言以色列的众民要失败，散在山上，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，如同民没有主人可以平安回家。一个错误的君王带给国家极大的破坏，亚哈王的失败战败反而使百姓得着平安，一个错误的领袖下台能够把平安带给那个时代，如同扫罗王战败，大卫王兴起，成为以色列的祝福。求神帮助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子民，千万不要抵挡神，有一天必须被神除去。求主让我们敬畏主，合主所用。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历代志下第十八章。前面的经文，北国以色列王亚哈连同南国犹大王约沙法要一起上战场打仗，四百位先知异口同声宣告得胜，唯有米该亚清楚预言必要失败。当他传讲真理后，要面对铺天盖地的攻击跟抵挡。十七节，亚哈不喜悦。十七节，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，我岂没有告诉你，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，不说其语，单说凶言吗？君王拒绝听真理，从自己的感觉来回应， 亚哈王所说，这人不说吉祥话，只说不好听的话，我不喜欢的话。许多人听见真理是从自己的感觉来判断，自己的主观来回应，抵挡批判上帝，而不是顺服上帝，要神改变，而不是在神面前悔改改变。因此讲真理的人要面对极大的挑战威胁。18到22节是谎言的灵进入假先知中。18节，米该亚说，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，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，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。就政治分为先知人数，亚哈有绝对优势，而米该亚要说明为什么其他的先知都说可以得胜，自己却说必然失败呢？他清楚看到上帝要审判亚哈王，他经历属灵的异象，看见神的宝座，天上的众军就是天使势力在神的左右。19节，耶和华说，谁去引诱以色列王亚哈上基列拉莫去阵亡呢？这个就这样说，那个就那样说。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，我去引诱他。耶和华问他说，你用何法呢？他说，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。耶和华说，这样你必能引诱他，你去如此行吧。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，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。神要刑罚亚哈，于是问众天使，谁去引诱亚哈王上战场去阵亡呢？有一位天使提议去引诱，用的方法就是在亚哈王身边的先知口中放下谎言，所有先知一起说谎，让君王被骗，被自己骗，被先知骗，而被引诱上战场预备灭亡。如今这件事成就了，就是神差遣谎言的灵进入亚哈王身边的先知中说谎，让亚哈上阵灭亡，神定义降祸于他。我们的神是光明的神，真实的神，而为什么神许可谎言的灵进入人的心中呢？因为神是慈爱的，也是公义的。当亚哈王抵挡神，拜偶像，不断选择谎言到一个程度，神就许可这些谎言，就任凭这些谎言蔓延在国家中、王室中、先知中，这个国家一起说谎，是神许可的。背后的原因是人自己选择沉溺在谎言中，就落入刑罚。400位先知一口同声说谎言，可见真理不在人数的多寡、声量的大小。相反的，许多时候众人走的路正好就是谎言的路。当一个国家、社会、世代抵挡神、拒绝神，必然落入谎言，这是神公义的刑罚。我们的心要听真理还是好听的话、讨自己喜欢的话呢？求神让我们专心求聪明，远离谎言，进入真理。23到24节是西底家打米该亚。23节，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该亚的脸，说，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？当米该亚勇敢地传讲真理时，立刻引发极大逼迫，先知领袖西底家来打米该亚，反唇相讥，神的灵是从哪里离开我来对你说话，是从哪一条路、什么时候、什么样的方式离开我呢？假先知最可怕的地方在他拥有先知的形式外表，却没有真实的先知的实质，以至于自欺欺人，被神刑罚。24节，米该亚说，你进严密的屋子躲藏的那日就必看见了。米该亚没有怯懦，也没有直接回应假先知的话，因为假先知根本骄傲抵挡，不配听真理。他回应，当你因着苦难落入羞辱，躲在小房间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了。换言之，先知的话是否成就，应验了先知所领受是真是假，米该亚有清楚领受，清楚的传递，毫无所惧。这份勇敢从神的话语而来。25到27节是亚哈王将米该亚下监。25节，以色列王说，将米该亚带回，交给义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施，说，王如此说，把这个人下在监里，使他受苦，吃不饱，喝不足，等候我平平安安地回来。先知米该亚面对假先知的殴打， 以及君王的政治冤狱。亚哈王吩咐把米盖亚交给市长王子，下在监狱中受苦，吃苦难的饭，喝苦难的水，虐待他，等到亚哈平安回来，秋后算账。坚持真理的人要面对政治逼迫、现实困境，许多为了福音，职场升迁受阻，家庭、家族受辱，人际关系受排挤。奇妙的是，当我们为福音失去地上的，而耶稣要赐给我们天上的。而七节，米盖亚说：“你若能平安回来，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。”又说：“众民啊，你们都要听。”当米盖亚先知遭遇极大政治逼迫压力，他没有一点妥协，他坚持神给他的话，勇敢传讲。如果你平安回来，就是神没有说话。他深信神对他所说的话必然成就，并且向所有人宣告：“众民啊，你们要听，要永远记得神话语的真实可畏。”28-29节是预备出征，亚哈变装。28节，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基列拉莫去了。约沙法即便听到了真先知的话，仍然选择上战场。人不是听不到神的话，而是不要听神的话，因此被神刑罚。29节，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：“我要改装上阵，你可以仍穿王服。”于是以色列王改装，他们就上阵去了。以色列王非常诡诈，他要约沙法王仍然穿君王的衣服，而他自己要改装，表面上给足了约沙法面子，实际上是求自保，把约沙法推上致命火线。有许多诡诈的计谋，但人算不如天算，上帝有公义的刑罚。人常因着面子做出无知的事，如同这里约沙法被人利用，我们要警醒。30-32节，约沙法急难中呼求神。30节，先是亚兰王吩咐车兵长说：“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，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，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。”亚兰王战术非常明确，他知道亚哈王才是真正的目标，因此吩咐所有的军事将领要精准打击，不要与其他的大小军兵征战，要针对以色列王征战。这是正确的战术，更是上帝准确的刑罚。31节，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：“这必是以色列王。”就转过去与他征战。约沙法一呼喊，耶和华就帮助他，神又感动他们离开他。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，就转去不追他了。当亚兰的军队看见约沙法王穿着王服，以为是以色列王，就去追击。约沙法命在旦夕关键时刻开口呼喊，求神帮助，神就帮助他，怜悯他。神感动亚兰军队看清楚他不是以色列王，因此转去不追击他。这里看到神的怜悯，即便约沙法这么糊涂，与恶人一起上战场，神还连续听他的祷告，拯救他的性命。二方面，这里也看到约沙法根本不需要淌这场浑水，战争的起点错了，后面经历的神迹都是赐好的神迹，应当在开始第一时间听神声音，不只是寻求神，更要顺服神。如果没有上战场，就不会有这些危机。今天物质丰富到一个程度，人开始反思我们需要这么多东西吗？因此产生极简主义减法原则。而属灵的减法原则是，我们要清楚现在的战场是神要我打的吗？要我投入的吗？这份情感、这个工作、这个投资是神要我做的吗？我们要谨慎慎选战场，谨慎投入主要的战役而得胜。33节，有一人随便开弓，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夹缝里。王对赶车的说：“我受了重伤，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。”那日阵势越战越猛，以色列王勉强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，直到晚上约在日落的时候，王就死了。亚哈王千算万算，拉拢南国一起出征，找了400个先知为自己背书，换了一般衣服，穿上层层盔甲，以为万无一失必然得胜。但神兴起准确的刑罚，一个人随便开弓，飞来的弓箭准确的刺入了亚哈王的盔甲甲缝，让他受了重伤。 君王吩咐赶车的把他拉出来，好让他有机会得医治。但战场非常凶猛，亚哈王勉强站在车上维持表面的战力，直到日落王就死了。可能无法撤退，也可能是赶车的人不听王的命令，硬是要留在战场上，让亚哈失血过多，延误就医，命丧沙场。人以为自己准备很多安全机制，万无一失，但没有人可以逃避神准确的刑罚。我们要敬畏神，不要夸口拥有的，离了神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夸口呢？这一章的要解二十一节，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，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，你去如此行吧。我们思想，我们心中到底要听好听的还是听神的责备？在大压力底下，你我有勇气讲真理吗？我们来祷告，恳求主洁净我的心，教导我敬畏神，寻求神，不计代价顺服神，不要自以为是，偏行己路。恳求神给我勇敢的心，宁可失去人，不要失去神。听我们的祷告，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历代志下十八章：聆听真理，远离谎言；领受真理，勇敢传讲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